良友圣经学院领袖训练初级课程。
圣经里面有没有说到要我们做领袖带领人？
我愿意起来带领信徒侍奉神，可是我从来没有受过这方面的训练，不知道怎样才能成为合神心意的教会领袖。
教会里缺少属灵的领袖，神啊，你什么时候才供应我们的需要？
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愿意奉献自己接受训练，起来带领神的群羊吗？你想成为神手中合用的属灵领袖吗？在李兴沙牧师为你主讲的领袖训练初级课程里，你将得到基本的装备，欢迎你收听。
姊妹弟兄姊妹，良友圣经学院的同学平安，我是李兴沙牧师，欢迎你再次来到良友圣经学院，但愿你因为学习这个课程而得到造就，得到祝福，也因为去装备别人而成为多人的祝福。希望你能从修课中得到实际的帮助，也希望你来信给我分享你学习的一些心得或是问题。今天我们要讲领袖训练初级课程第17课，委托任务。在上一课我们提出缺乏安全感的领导人的种种问题，我也教过你建立安全感的七个重要点子，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你成为一个蛮有安全感的领导人，否则今天这一课将会带给你一些挫败感。在17课18课这两课里面，我们会帮助你做一个很重要也是很难做到的突破，除非你能够突破这一关，否则你的教会很难有倍增性的成长。当你的教会在逐渐的成长中，你就会发现手边有很多事要做，让你忙不过来。在那个时候，你就会希望要是身上能多长出几双手来该有多好啊。今天我们就要来学习如何让我们在教会工作量增加的情况下仍然能够胜任事工上的要求。我要教你一个秘诀，学会之后就会使你如同身上多长出了几双手一样，可以帮助你做很多你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做的事。我在上几课里一再的强调，独行侠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领导人。我也教你怎样把你的意向、你的工作、你的责任与他人一起来承担。我要教你怎样放手，把你的权柄分享出去，有计划的培养出一批人来分担你的权柄、责任和工作担子。我们先看圣经的教导。像以往一样的，我要先让你看见委托任务让别人来分担是合乎圣经的教导，也是神的心意。或许有人会认为耶稣曾经说过一句话，人子来并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在马可福音10章45节。所以我们做教会领导的也要学耶稣这样的服侍心态，就是因为这样，所以今天在教会里大部分的领导人和传道人就倾注全力去服侍、去牧养、去照顾弟兄姊妹。当教会越来越大，弟兄姊妹人数越来越多的时候，这些传道人就承受不了服侍工作的压力，最后不是兼顾不了弟兄姊妹的需要，而使弟兄姊妹怨声载道，就是传道人自己因为工作量过度而崩溃了。而世界著名的布道家和穆迪神学院的创办人穆迪，他说过这一句话，他说用10个人来做工比用1个人做10个人的工好得多。这句话道出了分担工作的好处。基督教管理学名作家 Myron Rush 说得严重一点，他说一个领导人如果不懂得委托责任给别人，他根本就不是领导人，而只是一个雇工。圣经里到处都有委托和分担责任的例子，从创世纪一开始我们就看到神创造亚当 把管理受造物的责任委托给他。你可以参考创世纪1:26、2:15。神是无所不能的，他不是没有能力自己管理万物，但是他的心意是要人与他分担管理万物的责任。神不是自己没有办法使万国万邦万族来得福，但是他却拣选了亚伯拉罕，委托亚伯拉罕负起使万国万族得福的责任。你可以参考创世纪12:3。所罗门王是最有智慧的王，相信他的办事能力一定比任何人都强，比任何人都做得好，但是他并没有把什么事情都包在自己身上去做。如果你好好去查考列王记上4章，你就知道他成功的秘诀。他把管理国家的责任都分配出去了，把责任都委托给他人去承担。假如他因为自己做事能比别人做得好，而什么事都自己包来做，最了不起就可能会把以色列国管理得很好，但是最后自己却会累死。但是因为他懂得把权柄和责任都分出去，结果圣经告诉我们，所罗门统管诸国，从大河到腓力斯地，直到埃及的边界。你可以参考列王记上4:21。再来，圣经说所罗门管理大河西边的诸王，以及从提佛沙直到加萨的全地，四境尽都平安。4:24。在所罗门王在位的期间，国家的疆土扩展到几乎当时的全世界。我们要教会有倍增性的扩展，就要学习所罗门王委托责任的智慧。尼希米在修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时候，他虽然亲自到现场查看城墙破坏的情况，但是他并没有自己承担修建的工作，他把修建城墙的意向向以色列群众来传递，然后激励他们，对他们说，来吧，我们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免得再受凌辱。他说我们，表示他也在内，他把群众组织起来，委托他们起来一起建造。尼希米记3章记载所有的民众都参与，不管是平民、是祭司、贵胄、官长，都参与修建的工作。怪不得能在短短52天内完成这么艰巨的工程。耶稣在委托任务的事上更是给我们留下美好的榜样，他并不像上面所说的就只会自己服侍人而已，他是把服侍人的责任分配出去。路加福音6:13告诉我们，耶稣从他的众多的门徒中间挑选了12个人，称他们为使徒，然后耶稣就开始训练他们。到9章，耶稣就把权柄分给他们，委托他们出去传福音。到10章，我们就看到耶稣把出去传福音的责任委托给更多的人，虽然这些人都是一些很平凡的人，甚至是一些很多缺点、很多软弱的人，但是耶稣却放手将责任委托给他们。结果让我们看到，这些人在耶稣离开之后，不出2年的时间，就是教会有了倍增性的成长，甚至戏剧性的影响了当时的整个社会。使徒行传17:6形容他们搅乱天下，英文圣经翻译作使全世界天翻地覆。为什么会有这种成长力和威力呢？因为耶稣当时做对了一件事，就是把自己的权柄分给这些人，委托他们去分担传福音的责任。所罗门王和耶稣都懂得一个今天教会领导人常常忘记或是不敢做的事，就是委托责任。他们都知道这是神的心意。诗人在8:4-8这样宣告说，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并你所陈设的月亮星宿，便说，人算什么，你仅顾念他，世人算什么，你仅眷顾他。 你叫他比天使微小一点，并赐他荣耀尊贵为冠冕。你派他管理你手所造的，使万物，就是一切的牛羊、田野的兽、空中的鸟、海里的鱼，凡惊醒海盗的，都伏在他的脚下。是的，神亲自委托人与他分担管理的任务。委托任务是神的心意，我们要敢于做这个决定。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习惯，有好习惯也有坏习惯，我们必须敢于改变我们坏的工作习惯，否则就无法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另外一方面，我们也要改变我们的心态。有时候我们的工作态度、方法、想法并不正确，而必须有所改变。当教会里服事的人决定要改变成为一个领袖的时候，这是一个重要的抉择，这是在服事的道路上做出一个革命性的决定。他们不再仅仅以自己所能做的事情来评价自己，从此以后他们的价值完全倍增，他们的成就不再受自己所能做的事所限制，而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够动员别人去一起完成的事。这就是所谓的叶托罗原则。叶托罗是摩西的岳父，请看出埃及记18:17-27。从摩西的岳父叶托罗对摩西的忠告，我们要学习一个领导必须有的改变，才能有所突破，才能做个有效的领导，才能够使教会有倍增性的成长。经文的背景是，当摩西带领以色列民出埃及到旷野的时候，摩西整天从早到晚忠心服侍百姓，为百姓处理他们之间的纠纷，忙得不可开交。他的岳父看到这种情况，就对他说，你这做得不好，你和这些百姓必都疲惫，因为这事太重，你独自一人办理不了。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为你出个主意。摩西怎么反应呢？圣经说，于是摩西听从他岳父的话，按着他所说的去行。换一句话说，摩西承认自己的错，愿意有所改变，要接纳岳父的建议。这是迈向成为一个有效的领导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从这段经文里，我们观察到摩西做了七个重要的改变，从一个服侍者摇身一变成了一个高效率的领导者。第一，他经常祷告。我们参考19节，19节说，现在你要听我的话，我要给你出个主意，愿神与你同在，你要代替人民到神面前将案件奏告神。叶托罗要摩西做百姓代表，到神的面前请示神的指引，也就是说，他要摩西经常向神祷告。要做一个有效的领导，就必须有好的祷告生活，从神领受他的话语和他的旨意。第二，他委身于沟通神的话语，这是在20节的上半节。又要将律例和法度教训他们。向神祷告，与神有美好的交通，明白神的话语，就要与百姓好好的沟通，不怕啰嗦重复，把神的话语清清楚楚地告诉他们，重复地教导他们，让他们知道圣经的原则，圣经的教导，了解神的心意。就像我在课程中常常向你解释圣经中对某些课题的原则和教导，重复地交代清楚，这样才能够确定团队所做的不是用人的想法和方法，而是根据神的真理。第三，他向人传递意象，在20节的下半节，这里说，指示他们当行的路，当做的事。摩西与神交通，领受了神的启示，就要把所领受的分享给百姓。透过灵修、读经、祷告， 神让领导知道他的心意，领导就要清楚传递他的意向，他要走的方向，也就是神要他们走的方向。领导也要让会众清楚了解他对他们的期望，沟通的越清楚，方向就越清楚，团队的效率也就越高。第四，他制定工作计划，这是在第二十节的下半节，只是他们当行的道，当做的事。我要你注意的是这个最后四个字，当做的事。摩西不但要传递意象，把神的话语、神的心意向百姓解释清楚，他还要有智慧，对百姓当做的事有好的计划安排。有些事他要继续自己做，有些要委托给别人做。我们在第十一课、十二课已经讲了怎样来制定计划，这里就不再重复了。第五，他挑选并训练领袖，参考第二十一节。二十一节说，并要从百姓中拣选有才能的人，就是敬畏神、诚实无妄、恨不义之财的人，派他们做千夫长、百夫长、五十夫长、十夫长，管理百姓。摩西的岳父不是叫他让百姓自告奋勇的来做义工，而是要摩西亲自挑选适当的人才。这里特别提到工作人员或是教会同工的一些基本的条件，就是要敬畏神、诚实、在财务上清白的人。换句话说，这里所指的才能是指人的属灵品格。我们在课程的开始就说过，不管有多好的才干，如果没有好的属灵品格，是不能被神使用的。还有，当我们在挑选人才的时候，除了考虑这个人的才干之外，也要注意他的意志强还是不强。所谓的意志，就是指他有没有主动力，有没有自信心，肯不肯冒险。因为具备这些条件的人才是有潜力的领导人选。挑选之后要加以训练，然后委派他们管理的责任。第六，他按照个人的恩赐为他们安排服事的领域，这是在22节前半节跟最后半节，叫他们随时审判百姓，小事他们自己可以审判。摩西的岳父告诉他要放弃控制，不要样样事都自己做，对别人要有信心，要放松自己的控制，把事情分派给别人去做。有时候我们工作太忙，没有想到要去训练人，觉得自己的工作都忙不完了，哪有时间再去训练人呢？但是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因为当我们把一个人训练成功之后，他可以为我们分担很多工作事工，让团队能完成更多的事。摩西要了解这些人的背景，知道他们的才干和恩赐，才能够按照他们的才干大小等次来分配职责。领导要熟悉每一个会众的背景、才干、能力，才能够按照个人的恩赐去安排工作的责任。第七，他只做那些别人无法代理的工作，这是在22节中间那一部分。大事都要呈到你这里。摩西要有智慧做决定，什么是属于大事，什么是属于小事，什么是别人能做的，什么是只有你才能做的。这样领导就只做一部分的工作，就是那些别人不能做的事。还有就是决定事情的优先次序，将工作分配给属下去做，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在挑选人才、培养人才、传递意向和计划策略上。这些事是领导应该做，而不能委托出去的。一个成功的领导必须要能够分辨优先次序，集中精神处理自己应负责的事，这样领导就不容易因为工作负荷超量而撑不住了。那么 摩西他接纳了岳父给他的建议，按照他的方法去做，实践了这七个重要的改变，结果怎么样呢？18:22-23说，这样你就轻省些，他们也可以同担此任。你若这样行，神也这样吩咐你，你就能受得住，这百姓也都平平安安归回他们的住处。这些改变对摩西和百姓都有好处，两方面都受益，这就是所谓的双赢。好，我们来做一个结论。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学到四个重要的功课。第一，领导若不懂得放手委托，什么事都自己做，会众就会习惯依赖他，他们会乐意让你什么都包去做，这样对他们来说比较省事。第二，领导的工作不能也不该被别人所牵制，你不但要接受从神来的使命，你还得要主动的去做计划。第三，当领导样样事情都自己包去做的时候，大家都是受害者，包括会众和领导本人。第四，领导把责任委托给下属，把工作分配出去，大家都是受益者，大家都是赢家。那我们要看怎么样来从服侍者转为一个领导者。我发现一般教会里都患有两种很严重的毛病或是症状。第一是超人的症状。超人是西方漫画家幻想出来有非凡的灵力的外星人，有点像我们中国武侠小说那些武功高强的英雄人物一般。他们有超人的体力，有超人的速度，一个人可以打退100个坏人，拯救成千成万的人民。很多教会领袖就有这种症状，想象自己是超人。这种人可能是自我意识太强的人，认为事情只有自己来做才能做得好，也可能是缺乏安全感的人，他渴望得到那种大家都依赖他都需要他的感觉。这种领导不愿意放手让别人从自己手中拿去任何的权柄和责任。第二，球场的症状，这又是什么意思呢？任何的球赛，不管是足球、篮球、排球、羽毛球、乒乓球，在球场里一定有两种人，一种是球赛中的球员，一种是看球赛的观众。这两种人的症状又是什么呢？球赛中的球员极需要休息却不得休息，看球赛的观众极需要起来运动却不得起来运动。这正是今天教会的写照，少数人在教会里面拼命服侍，累得头昏眼花，却没有办法休息，而大部分的会众极需要参与服侍，却无从参与。这两种症状都是教会的领导或是传道人所造成的，因为他们尽全力的去服侍、牧羊、照顾会众，使会众什么都不用做，就如球场中的观众一样，舒服的坐着，欣赏球员满身大汗的卖力表演。基督教的历史从领导者转为服侍者。上面我们谈过耶稣的那些门徒经过训练之后，在短短2年多个个都成为独当一面的教会领导，到处去传福音，去建立教会，信徒人数倍增。使徒行传17:6形容他们在社会上有扰乱天下的影响力。在往后2个世纪内，基督教传遍了整个中东、非洲和欧洲，直到主后313年，罗马皇帝君士坦丁宣布基督教为国教。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基督教的全面胜利，其实却是教会失败的开始。当时政府下令全国上下都要做基督徒，既然全国都是基督徒，所以就不需要传福音，而慢慢的教会就变成一栋冰冷的彩色玻璃和水泥的建筑物，基督教就变成一种制度、一个习俗、一个没有实在生命的宗教仪式。到了中世纪，教会演变成两极化， 少数人是职业的神职人员，大部分的人民都是所谓的俗人。圣职人员的拉丁字根是从教会这个字演变出来的，而俗人是今天所谓的平信徒，这个字根是白痴或是傻瓜。当时圣经是用拉丁文写的，只有神职人员手上才有圣经，也只有他们才看得懂，才会明白和解释圣经。他们代表教会，而老百姓呢，他们都是俗人，都是白痴，都是傻瓜。所以在教会里只有两种人，一小部分是神职人员，好的呢忠心服侍人民，坏的呢则遗落人民。老百姓都是白痴，一点参与都没有。一直到今天，这个错误的习俗还是没有完全的消灭。这种两极化的思想已经很根深蒂固地影响了现代的基督徒，把教会的成员分成圣职人员和平信徒的习俗仍然存在。怪不得很多教会都不会成长，因为只有一两个人在拼命做，其他的人都在旁观。其实这并不是圣经的教导。彼得前书二章说，我们信徒都是圣洁的祭司，金尊的祭司。换一句话说，每个信徒都是圣职人员，不但要参与服事，还要接受装备，接受训练，成为领袖，教会才能够倍增性的成长。第三，服事者和领导者的区别。服事者和领导者之间是有所差别的。从上面所谈的，我们可以说每一个领导者都必须是一个服事者，而并不是每一个服事者都是领导者。以下是他们之间的差异。服事者是服事人，领袖呢也是服事人。服事者呢，他直接满足他人的需求，而领导呢，他授权他人去满足别人的需求。服事者从完成工作中得到满足，领袖呢，他的满足感来自授权他人去完成工作。服事者是防守以求生存，而领导呢，他是主动出击以进步。服事者他是状况发生后才做出回应，而领导呢，他是创造引导别人的机会。服事者他们专注于及时的需要，领袖呢专注于长远的意向。服事者是牧养他人，只有领袖是装备他人。弟兄姊妹，了解了这些差别，你是否愿意从服事者的角色来转变为领导者？请千万不要误会，这并不是要你停止服事教会里的弟兄姊妹，高高在上专门发号施令，而是要你委托他人来跟你一起分工服事。你可以参考尼希米记第五章，尼希米并没有停止服事百姓中那些穷苦的平民，他懂得动员群众起来一起参与服事，达到事半功倍的果效。这是教会领导必须学会的重要功课。好，我们时间又到了，就在这里结束。我是李兴沙牧师，愿你在基督的恩惠和知识上有长进，下一课再见。